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川普总统1月20号上任以后呢，他任命了这个伊隆·马斯克啊，就是特斯拉的这个老板啊，作为政府效率部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然后也是川普总统的顾问之一啊。然后呢，他主要负责的就是在两年之内要把政府的机构里边的这个冗员啊，给他裁员一下啊，大刀阔斧的裁减人员，然后精简机构，最终呢达到这个节约开支的目的。那么最近这过去的6个星期里边呢，他确实大刀阔斧的在砍那些东西，但是他的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呢，引起了许多内阁部长的不满，甚至是触动了这些内阁部长的底线。所以在上个星期四召开内阁会议的时候呢，这个国务卿 Marco Rubio 啊，终于忍不住了，在这个内阁会议上呢，和这个马斯克争吵起来了。
这件事儿有两点特别好玩，一个是内阁会是20来人吧，是在白宫的一个内阁办公室里面，大家坐在那儿讨论一些内阁的事务。那么这个中间发生的事情，吵架，还有一些人出来安慰等等，怎么会传出来呢？这媒体怎么会知道呢？这是谁给传出来的呢？这是格外的要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哦，原来我们在外面看到的这些风风光光的人，在关起门来以后，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原来他们是这样讲话的，哦，原来国务卿和马斯克翻脸了。那么翻脸了以后，川普在旁边看着，他又是怎么出来平息的？然后礼拜四吵架，礼拜六川普就请两个人专门去他的海湖庄园吃了一顿晚餐，作为一个和平的姿态，说让他们两个和好，然后让他们握手，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一些文字，表示说我们之间还是关系不错的等等。所有这些呢，就让我们觉得作为老百姓啊，可能我们也需要知道，哦，原来这个里面有这些矛盾。你比如说在内阁会议上，马斯克是谁呢？他是内阁吗？对不对？他不是。那我是总统，我就请他来了，你怎么样呢？所以下面坐的那些人呢，他们脑子里看到马斯克是怎么想呢？包括马斯克穿没穿西装呢？是吧？这些问题都在内阁会议上变成了一个议题。所以川普呢，有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下面有一些经理，有一些还是比较高级的经理，可是几个经理之间呢，这俩人不和，你知道吧？他说什么那个就反对，然后在背后又说各自的坏话，然后传出来又传到对方的耳朵里，对方又在公开的场合说你是不是说了我这个等等。作为一个老板，他怎么平息这两个人呢？还有一个，就像所有的父母一样，有的时候自己孩子多了，他会偏向谁？那么作为一个老板，面对他下面那些高级的经理人员，他可能会觉得我更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或者在这方面，这个人能力强一点，那方面呢，那个人能力强一点，我这俩人我都需要。那么在这种时候，我这边给一块糖，那边给一个，你知道吗？就平衡这个。那么说完了这些，咱们就进到那个内阁办公室里面去，看当时吵架的这一幕，以及在吵架的背后，其实都有些积怨呐。
对。首先呢，是这个川普总统可能邀请那个马斯克参加内阁会议，恐怕是要和各个部门要协调一下，然后让他讲一下最近的这一段时间这个裁员的情况啊。于是呢，他这个马斯克首先是发难了。实际上Marco Rubio 呢，其实对马斯克已经有一些积怨了。据报道，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是说，从马斯克关闭那个国际开发署这件事情呢，就让Marco Rubio 啊，国务卿啊，非常不满。原因就是，这个国际开发署本来就是他下面控制的，国务院下属的这么一个机构。 结果马斯克二话不说，显然也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就一下子说全关啊。然后昨天不过有消息是说83%，83%的这个资金就是援外资金已经完全取消了，撤销了啊。还有大概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还有17%-18%的这个资金呢是还是继续可以动用啊，其他的就关掉了，因为不符合这个川普的美国优先啊，不符合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啊，或者是美国的价值观啊，所以呢就给关掉了。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 ，Marco Rubio 心里头就非常不满。结果在内阁会议上呢，他还没说话呢，马斯克先发难了，就指着这个 Marco Rubio 说：“哎，你这个到目前为止没有裁过一个人呐。”国务院没裁过一个人啊，然后又轻描淡写的补充一句啊，实际上是有点嘲讽的补充了一句，说哦不对，你是解雇了一个人，不过那个人是政府效率部的，哎，他就说了这个哈。然后那个 Marco Rubio 马上就反驳说你在撒谎，不是这个情况，不是这个，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务院里边有1500人。就是优退计划，就是买断工龄了，买断了这个在政府工作的这段工龄，人家提前就退休了啊。你说这些人算不算是解雇了？如果不算的话，你是不是要我再把他们重新雇回来，你再给他裁一次啊？算到你的业绩上去。所以两人在这个上头呢就争起来了。
你想啊，这个时候作为国务卿，他会说你是谁啊？啊，你凭什么质问我？裁员没裁员呢？当然他这句话是说不出来的啊，但是他心里是不好受，因为20多个人在那坐着呢。
对，
我堂堂一个国务卿被你这样的质问，而且质问完了还讽刺，怎么讽刺呢？接下来这一幕就有点狠了，因为当卢比奥国务卿说我有1500人都已经离职的，你不认为这是裁员的话，那你告诉我什么是裁员。这个时候马斯克呢，我不知道他是性格呀还是他的情商啊，他就说你小子就是在电视上好看，意思说你就是在能上电视。这句话言外之意是什么？任何人听到这句话什么，你也就是能上电视，就是在电视下面你啥也不是嘛，不等于有这种讽刺的
意思吗？电视上侃侃而谈
啊，你在电视上能说会道的，你下来也没什么呀，当然就后半句没说出来，那这一下就一下川普就不能不说话了，因为这个时候翻脸了嘛。那么在旁边一直看着的这个川普呢，这时候就说话了。他一开始是两手插在胸口就看着，因为马斯克和国务卿卢比奥两人在一个桌子的对角线那儿坐着。
对，
那么川普呢就像看那个乒乓球比赛似的，头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就这么看着，终于怎么啊，他说哎，别吵，人家 Rubio 啊是个大忙人，不是光是在电视上出现的，你看他跑了多少国家呀，他为我们国家做多少事情啊，哎，嘴下留情啊，大家就是出这意思吧，就平息一下。那在这儿呢就插一句，就是川普和卢比奥的关系是一个微妙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两个人同时出来竞选总统，领无情的攻击之间起白号等等，所以当时呢是埋下了这么一个竞争的关系。后来呢我们发现 Marco Rubio 啊，当他被任命为国务卿的时候，他在参议院的投票你知道是多少票吗？是99-0。为什么不是100啊？因为他是那第100票啊。
嗯，对，
所以他是全票通过。大家一听，哎呦，川普任命的一些内阁成员，你像什么国防部长啊，你像什么中央情报局局长啊，都是一票之差呀，才勉强的通过。
什么52-48之类
的。对，都是这样的。而 Rubio 是，这是好事啊，哎呀，国家看到希望，这个两党都喜欢。不对，对此川普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啊，有这么多民主党人投他票，他说这样让我有点什么 a little nervous， 他让我很紧张啊。然后之后他也发过言，他说哎呀，我很高兴啊，很高兴他能够得到这么多票，不过我也有一点担心， I'm also a little concerned. 他说了这个话，他是怎么回事啊？这么多民主党人会喜欢他呀？哦，再一看，原来是这么回事。Marco Rubio 他的政治观点呢，有两点跟川普和马斯克是格格不入的。第一，他坚决支持美国的外援，他就认为美国的对外援助就是国际开发署嘛，
对
吧？他认为美国的对外援助是必要的，有点像中国那个"一带一路"的意思啊，就是美国需要用这种东西扩大他在海外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在过去，现在他观点改了，他是坚决的站在乌克兰的一方，他是坚决的反对俄罗斯，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侵略国家，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一个叫反俄罗斯的鹰派。但是现在呢，他被任命了国务卿以后，结果他面临的是国际开发署的这个问题。我认为以前国际开发署是独立的，后来划给他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就是说算他的了，这是一个情况。那么他怎么面对？再有一个就是乌克兰这个，他你知道他现在哪儿呢？他现在在捷达呢，
对，
在沙特阿拉伯首都那儿呢，正在促进这个事情。而且对外他也说了，他说我看看乌克兰要有多大程度的让步。好了，把这个背景铺垫了以后，咱们一会儿再看看马斯克和卢比奥的矛盾。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政府效率部啊，在大幅的削减这个政府的雇员，以及砍掉一些政府的机构哈，联邦政府机构，以节约开支这方面呢，其实触动了很多内阁部长的他们的权限啊，就是跨越了他们的这个权限，进入到他们的领域当中。所以呢，负责这项工作的马斯克，伊隆马斯克呢，就和其他的一些部长之间啊，有了一些冲突啊，像不满的情况呢，也就增加了。那么再加上呢，这个川普就任差不多六个星期以来呢，第一波的这个狂热呢，基本上已经过去啊，所以呢，这次的内阁会议就被人们认为说，这是一个默默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政府效率部展开的工作大部分已经铺开了，所以呢，川普在这个时候呢，他要安抚其他的内阁部长。于是要稍微对马斯克进行一些限制，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当这个川普看到了他和这个国务卿 Marco Rubio 之间的这个争论之后呢，最后他就打圆场了。刚才说了，说哎算了，这个 Marco Rubio 还有很多工作啊什么的啊，他就是非常忙之类的东西。然后呢，他就发了一句话，川普说从现在开始，各个部长负责你们部里头内部的事务，也就是说，裁多少人，裁什么样的人，都由你们说了算。马斯克团队就是政府效率部的团队，只是提供建议。他这句话呢，等于是给马斯克的这个行动呢，加了一些限制。
等于说，你只是一个顾问啊，你没有什么正式的权利，你可以开谁不开谁。不过，在国务卿或者在内阁的某一个部长和马斯克之间，他要挑选的话，我觉得川普会挑选马斯克。原因是因为马斯克呢，他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机，就是裁员，比如说节流等等啊，他是这个。可是那些部长啊，可以替换，马斯克很难替换，你知道吧？首先，马斯克的钱你就很难替换掉，马斯克还在花钱呢。
对。
不是说当时弄了两亿多支持他当选，他现在还错。前段时间花100多万做过广告，这广告电视广告叫什么？名字就叫“感谢你，川普总统”，对不对？这方面是很厉害的。同时，不要忘了，川普他是很喜欢开人的。记得他2016年的第一任国务卿吗？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那人的名字了。
对
，Tillerson，
对，
对不对？石油
公司的老板，石油公司的高管嘛。
对啊，几天就给开了，对不对 ？Marco Rubio 会不会开掉？我告诉大家，现在在内阁中都已经有一些私下的传闻说，我们想看看他能活多久。
嗯，
知道吧？哎，会不会被开掉？有可能。原因是什么？ 怎么这么多民主党人支持他，你知道吗？
也不完全是这个，
当然不是，我是开玩笑，我是说，
哎，我知道，就是在上一次，上个星期五，是上个星期五吧？这个在白宫，那个川普和
泽连斯基吵架的时候，
吵架完了以后，人们就是，我就听以前的国防部的，就是以前的在国务院里工作的这些高级外交官说，这个国务卿 Marco Rubio 和那个国家安全顾问那个 Watts 啊 ，Michael Watts。这两人都应该辞职，因为这事儿是他们的范围啊，怎么会还下面还没有完全谈好，怎么就把他们让他们进到白宫里头，然后和总统发生一个在电视机前面公开的、全球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争吵，这叫做外交事故啊，
灾难，这是外交灾难。还有就是当有一个人问泽连斯基为什么不穿西装的时候。当时摄像机对着的，后来人们就把 Marco Rubio 的表情给抠出来了。
嗯，
他坐那个沙发上，哎呦，整个那个
特别紧张，
缩成一团了。那个，哎呀，皱着眉头，就是说怎么能问这么傻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傻就傻在，要不就是无知，要不就是冒犯。什么叫无知？就是泽连斯基自从开战以后从来没穿过西装，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与我的士兵同在，他们穿什么，我们穿什么。这个全世界都知道啊，那么你这个时候问他为什么不穿西装，除非第一就是无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是这个原因不穿西装，那这本身就不对。第二就是你知道，但是你故意，那你这不是挑衅吗？你这不是冒犯他吗？所以不管是哪个原因都不对。所以 Rubio 那个表情，你知道后来在网上做成了一个表情包，凡是你说这句话，我觉得我听着很不顺耳的，说啪的一下我就把这个表情包给扔出来。这下坏了，因为这个表情包你可以在民间传，可以作为一个好玩，在政府那儿不行啊，就说明你这个政府内部是不团结的，对这个情况大家看法不一，所以你刚才说的也有道理，就是慢慢的呀，他有点小危险了啊，他现在这些情况。好，那么再回到那天的内阁会议上，上礼拜四还有一个吵架很厉害，是马斯克和 Sean Duffy。Sean Duffy 是谁？是现在的交通部长。
对
啊，大家也知道，前段时间又是撞飞机了，又是关于什么塔台的工作人员、调度员，他们有所谓的 DEI 的情况了，就是把一些没有资格的人，因为考虑他们是少数族裔，甚至是残疾人，来雇佣在这儿控制飞机，所以出了事故，这些人负责等等。这些消息传出来以后呢，当然交通部长压力就比较大。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马斯克就对他发难了。就在内阁会议上就对 Sean Duffy 就说你怎么没开人，又是这句话。那 Duffy 呢，他就是说，哎，你知道吧，我现在手里有若干个撞击事件要处理啊，
对，
我不是要开人的问题，我是需要人，我这个人现在都不够呢。那么马斯克这个说不对，据我掌握，你那塔台的调务员里还有一些没有资格的人，那些人还是 DEI 啊，还是这种所谓的多元包容啊什么这种人。然后 Duffy 就跟他说了，说你这个说的不对，因为我知道我的人好。那么这个时候 Musk 咄咄逼人，就是说你知道你的人，你知道你哪些人你要开掉，对不对？你把名字告诉我，我现在要你把名字告诉我，你说这些人是谁。然后 Duffy 就说我不给你，我不给你这些人名字。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个话叫撒谎啊 ，lie 就出来了啊。马斯克说你撒谎啊，到最后急了，马斯克说我电话号码给你，你什么时候你有问题你直接找我，来来，我把电话号码给你。这吵架了，就是等于
对，最后还是得川普站出来打圆场啊。所以川普也说了，但是这次呢，川普好像是站在这个马斯克这边啊，他。下发话了，他就说，联邦，交通管理委员会，就是空中调度的这个部门呢，一定要从 MIT 啊，要从麻省理工学院招聘空管员，招聘这个空中调度啊。他说，这些人不能是 DEI 的人，一定要是叫做真正的天才才可以啊！他就下了
这个呢，可能有半夸张的形式，因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人不会去做这个，对不对？
那个
薪水并不是很高，顺便告诉大家，
对，责任又大，
对，
又非常辛苦。但是他就是这么说，意思是要有天才的人啊，就是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出事故。 这是第二个事情，那天在内阁会议上。第三个争吵呢，是发生在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那个部长啊，这个叫 Doug Collins 啊，他
这个比较麻烦。
哎，他呢对马斯克的这个叫做一刀切的这个东西特别不满意，所以他私下里头也有很多的抱怨。那么在内阁会议当中呢，他也提出来了，因为他的那个退伍军人事务部门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部门，他除了有一些给退伍军人治病的医院之外，还有很大的一个行政的机构啊，所以用了很多人，而用的这些人呢大部分又都是退伍军人，而且裁掉这些人呢可能对退伍军人的福利也好治疗也好都有直接的影响，而这些退伍军人呢同时又是川普和共和党的叫做铁票仓里面的基础，所以
不能失去。
哎，他说如果你这么不分青红皂白这么简单粗暴的大批大批的砍人的话，可能会动摇我们的基础啊，可能会动摇我们的这个选民啊，因为退伍军人这话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他们有他们的战友，他们有他们的家人，这些人受到这种待遇的话，他们可能以后就不投给我们了。
对对对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看得出来这个川普又是站在了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这边，
对，他心里非常清楚，所以他最后呢就采用了一个形容词啊，这都不是随便用的，他说好了，我们的斧头已经用完了，改用手术刀了。
对，
所谓手术刀那就是比较精准的，
对，
局部的啊，这样的，那意思就是马斯克你稍微收敛一点，其实马斯克还用的不是斧头，他用的是个电锯对，拿着到处举着他那个电锯，所以从这一点呢就可以看出来，接下来呢，政府啊，在人员的分配问题方面，在裁员的问题方面呢，可能会有些变化。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礼拜四的这一个吵架呀，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发酵，你知道吗？就是会不会变成，比如说马斯克会愤然的离去，或者是他们又以其他的形式爆发，咱们目前只能是拭目以待了。